步地走向堕落的生涯。又能看到慈爱的神如何在万民中拣选求告他名的人，让讲的和听的都能反省自己的行为，为的是在这薄孽的世界与神同工，承受那从神而来的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说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呢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名字叫该因，一个儿子名字叫亚伯。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的哈，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有一天该因拿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就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就是看不上这个该因和他的供物。该因就大大的发怒，气得脸都变色了。耶和华就对该因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纳悦？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就是指这个罪行，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因和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因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人类第一个悲剧，哥哥把亲弟弟杀了。这里我经常听到人家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就看上亚伯的供物，看不上该因的供物，就搞出这么件事出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以及后面的圣经的讲法，圣经的这个记载啊，我们就看到首先是什么，耶和华是看上了亚伯这个人，看不上该因这个人。我们看圣经中间这第四章的描述，该因他在这个一段第四章里面充分的写出了他的性格，他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好，心中充满了嫉妒，他的献祭是自私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并没想到神喜欢什么。他如果得不着他所想要的，就向神发怒。当神问他，你为什么发怒啊，无非是要他知罪，他却无动于衷，并且迁怒于亚伯。这个人非常凶恶，他和弟弟在田里面说话，就无缘无故的就动手打亚伯了，打了还不算数，又把他杀了。这个人非常阴险卑鄙啊！他装模作样的跟亚伯说话，突然之间就打他，把他杀了。而且他当这个下面圣经中有，当上帝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既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就是非但撒谎，还要跟神抢嘴，好像反过来还责备神是多管闲事。该因就是这么个人。那么亚伯又是怎么个人呢？亚伯没有和该因争，他很尊敬他的兄长。该因骂他，他并没有回口还口，该因打他，他也不还手，他就像主耶稣那么训练。亚伯是第一个抵当罪到流血的人，就是 哥哥把他杀了，也不能使他犯罪。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称赞亚伯是一个殉道的义人。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加撒利亚的血。所以亚伯是在圣经中所描述的第一个义人。这一段第四章，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神喜悦我们所做的功，你自己先要靠基督成为神喜悦的人。这里顺便说一下哈，亚伯是第一个啊为了罪而流血的，为了他人的罪而流血的义人。那么耶稣的血和亚伯的血有什么差别呢？亚伯的血是向神哀求公义，而耶稣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这个是有根本的差别的。所以在希伯来书12章24节说，新约的中保耶稣已经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么刚才我们是说从两个人来说啊，神看人所献的祭，看人所做的功，先要看你这个人啊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这个是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警戒啊，你要靠着基督成为神喜悦的人，你才能指望神喜悦你做的功。那么第二个道理，为什么神喜欢这个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呢？这个我顺便讲一下哈，因为上帝所喜悦的祭是什么祭？是流血的祭，是血祭。罪人只能献上血祭才能赎罪，这个原则在旧约里面一直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维持到什么时候？一直维持到什么时候？一直维持到加利略山上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这个原则。耶稣为什么非得要钉十字架流血？就是体现这个原则，只有流血的祭才能赎罪。耶稣只能在加利略山上被钉十字架，留下他宝贵的血为我们众人赎罪。所以这个是上帝定的原则，没有什么理由，也用不到问为什么，这是上帝定的原则。所以亚伯呢，他就从父母那里得知了唯有血祭才可以献给上帝，所以亚伯就带了个羊啊，来向神献祭。他不但带了个羊，而且是最好的羊，是头生的而且他带的是羊身上最好的部分，是羊脂脂肪，又好吃又肥啊。那不像我们啊，现在什么又要考虑三高呢，又要考虑肥胖呢啊。那个时候的人是这个油脂最好的东西，你不吃油脂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气力，你根本不能生存在那个时候。那么该隐显的是什么呢？显得完全是素质，就是地上出的素祭，而且不是最好的。我们从以后的圣经知道最好的素祭是什么？是粗俗的，这个是最好的素祭。而且他的素祭根本就没有跟血祭一起献上，所以从这个祭上面来说，也是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心。那么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亚当的犯罪和该隐的犯罪。亚当犯了罪呢啊，要想像神一样知道所有的事情，要按人的个性来判断， 对还是错，而不是按照神的看法来判断对和错。他犯了罪被赶出伊甸园，该因也犯了罪，当然犯了罪，他把弟都杀了，弟弟都杀了。那么这两个人的罪有什么差别？我们看到起初人犯罪，亚当犯罪是因为外来的诱惑，是那条蛇诱惑夏娃再去宠亚当，最后就吃了那个神不准他们吃的果子。但是该隐的罪是什么？发展到该隐，他的犯罪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恶毒。可见当亚当犯罪以后，人已经有了犯罪的生命。犯罪不仅仅是由于环境，而是出于生命中有罪性。大家服不服？我们生命中多有罪性，这也就是上一讲的重点。就此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模式，就是坏人会恨好人，不敬畏神的人就会嫉妒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柏拉图，他呢生活在主前400多年哈、就是耶稣还没诞生呢哈、就400多年前就有个柏拉图。这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若是有一个完美的好人存在，他一定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是在耶主前400多年说的。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耶稣自己也说过，世人恨我，你若活出公义，他们也会恨你。所以这个是现今世界上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坏人痛恨好人，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因为罪进入了人的生命而形成的。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哈、说台湾有个演员叫李天柱，他呢就得了一个台湾的电视电影金钟奖啊，他得了一个迷你角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个人是个老演员，有演了大概几十年了哈、得了2次奖，这是他第2次的奖。那么有一段视频呢，就是说他领奖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上去讲话嘛，都要感谢嘛哈。那么他们就领奖了，就上去感谢了哈。那么他就说，他说我呢，这已经是第2次得奖了哈。我觉得呢，真的应该是让年轻人得奖哈，这些年轻人都是棒得很。啊，这个奖应该给年轻人的，但是现在偏偏就是我上来得奖领奖了哈、我觉得这件事一定也有神的意思在里面，神要叫我来上来要讲些话啊。那么他说我在这里一起像平常人一样啊，大家都是这么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啊，但是你大家真的是有好多人要感谢，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要用另一种方法来感谢给大家听听啊，我要用主导文来感谢。然后他就站在上面念了一段主导文，林良先生说我从来没听到这么好的念主导文，觉得非常惭愧，我坐在这里念主导文的时候来像背书那么的哈，真的根本不动脑子哈。他那个主导文念得像的哈，我非常感动。那么他就念了主导文就下台了哈，哎呀我感动得不得了。那么正好这个上情呢有个帖子发在朋友圈里啊，我就在下面就大赞哈，就说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本色。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怎么跟柏拉图的话连起来呢？后来我在看 Facebook， 不得了呐，压天压地的骂呐，这本来很好的一件事嘛，对不对？他也没得罪谁，也没骂，也没怎么，说他骄傲，说他不得了啦，拿了个奖。 还有更荒唐的，说哈就公开的反同，反同，什么叫反同志，知道不知道？反同志，反同性恋。天哪，我从头听到尾，他从来跟一个字的同性两个字都没提到过。就这么刚才我说的这几句话，怎么他这么一念主导文就变成反同性恋了？啊，这就是现代可悲的世界。啊，我不说这些人是坏人，对吧？但是当他觉得他的这个啊，好像神不知为什么他坐在心虚不知干什么，听了个主导文觉得反同性恋了哈、啊。我跟你说 ，Facebook 你去查，盖天盖地的骂。对，所以这就是当今的世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做好思想准备，是吧？好，我们讲下去哈。那么亚伯死了以后呢，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赛特。从赛特的后代，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在圣经中，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意思就是公开的敬拜。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一个公开的敬拜。从这个赛特开始，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他拣选义人的后代，以后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一个后代出来的啊。那么在创世纪中呢，赛德的后代中有一位义人，名字叫以诺，这是一位与神同姓的人，同行的人。以诺呢是挪亚的曾祖父，就是以诺是挪亚的祖父他爸。那么神的拣选了以诺以后，接下来他就拣选了挪亚。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这个里面，神的拣选，那以拣选挪亚达到高潮啊。创世纪的第六章，我看看是不是这张，好像是前一张，有没有前面一张？对，创世纪的第六章说呢，人生儿养女在世上多起来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罪恶充斥全地，以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圣经上，我们在圣经上经常看到那个上帝后悔，还不止在这里啊，后面有好多，是吧？好多旧约里面有好多讲上帝后悔的。什么意思？上帝怎么会后悔啊？其实这个后悔在英文版里是 grief， 很悲伤啊。它的英文原句是 The Lord was grieved that he had made man on the earth and his heart was filled with pain。我觉得这个英文讲的还形象点，就是上帝真的非常悲伤，为这个人悲伤到他的心痛得不得了，心痛啊，心痛得不得了。不知道大家体会到心痛什么个痛法？我是有过这个心痛啊，就我养的一个小猫咪死了啊，我真的痛了好几天，是吧？这个心痛真的不是滋味。那些有些老姐妹笑了，看到我痛当场痛哭，你说对吧？那个猫咪死了，那么上帝就是为我们的罪就是心痛的不得了啊。那么我看了这个有个牧师，老牧师叫唐崇荣啊，我听了他的讲道，我觉得他的解释也是很好，我现在就是讲一下他的解释哈。他说，当上帝用他的智慧和主权施恩的时候，人轻看他的恩典，糟蹋神给他的机会，神就有权柄把他对人的慈爱转变成对人公义的审判。当上帝转过来的时候， 这就叫上帝的后悔啊，这就叫上帝的后悔。我觉得他的解释很好，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哈，不要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哪天神转过去他后悔了哈，不得了啊。总而言之，上帝悲痛极了，悲痛到什么个地步，以至于他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以及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除灭，唯有挪亚是个义人，在神面前蒙恩。挪亚是亚当的第九代孙啊，第九代。从亚当到挪亚，人的历史不过1600年，在这1600年里面，人已经在地上败坏了，已经坏到神后悔了。那么挪亚是个什么人呢？啊，我们来看看，挪亚里圣经用三句话来形容挪亚。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在当代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就是三句话。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三句话够了没有？足够，足够。我们这辈子还不晓得能不能达到这三句话的要求啊。在后面，后来这个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个完全人。为什么？亚伯拉罕不是完全人，他娶了个妾，裸着一场活出来，所以神就专门给他说，你要做个完全人。这不容易呢，做个义人就不容易了，做个完全人更不容易，要与神同行更不容易。但是挪亚就是这么一个人。好，那么我向下面简单的向大家讲述一下，好，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和这个洪水的故事啊，那个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的，我都是根据圣经来讲的。神呢定义了要毁灭人和地，只保留挪亚一家，他就叫挪亚用一种木头叫戈斐木造一个方舟，要一间一间的造，里外都要马上松香。方舟呢要如此如此长，如此如此高，上面呢要留光的地方，门呢要开在边上，而且要分上中下三层，要储备食物。然后在洪水来的7天以前，上帝就通知挪亚，叫挪亚一家8口人。怎么是这8口人呢？就是他有3个儿子哈，那么儿子加儿媳就是6个人，再加上他老两口就是8个人啊。就挪亚一家8个人和动物啊，不洁净的1公1母，洁净的7公7母进入方舟。7天以后就开始下暴雨，暴雨下了40昼夜，洪水泛滥，高山全部淹没，方舟开始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所有在方舟外的动物植物全部都淹了。40天以后大雨停下，过了150天水才开始退。下暴雨开始的时候是2月17号，当这个方舟因为水不是退了吗，越来越低了吗，最后方舟就出礁了，停在一个山上叫亚勒山上，这一天是7月17号。那么这个方舟就停住了啊。那么本来挪亚他们不知道飘来飘去，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哈，啪一下停住了，他有感觉，他知道船停住了，对不对啊？然后停了以后过了40天，挪亚就开舱放出一个鸽子，要看看水到底退完了没有。但是遍地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又飞了回来。然后挪亚又等了7天，又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到这天晚上，鸽子嘴里 叼了一张新拧下来的橄榄的叶子回来了，这就表明什么？地上的水全部退了。挪亚再等了七天，放出鸽子，鸽子就再也不回来了。啊，说明干净了。挪亚怎么可以？他们一家可以走出方舟了。这是什么时候？你晓得吧？他进方舟的时候是600岁的时候，2月27号；出方舟的时候是601岁的2月27号。所以说，他一家在方舟里待了整整的一年。好，这个时间很明确。那么挪亚造方舟到底造了多少时候？根据圣经的前后推测，他大概造了100到120年。在创世纪第5章的时候，32节说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儿子。这话不是意思说他500岁那一年突然生3个儿子，意思说他500岁的时候已经有了3个儿子，对不对？他当然要有了3个儿子他才去造这个方舟了，对不对？然后600岁的时候下暴雨了，要这么讲的话就是100年。然后在创世纪第6章第3节说，上帝跟挪亚说啊，我要毁掉这些人啊，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意思这些人啊至少还可以活120年，那说明他造方舟怎么可能造了120年啊。那我们不是考古学家，不去考这些事，反正大概就是他造方舟就在100多年这么一个时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造方舟的时间呢？大家想一想，在这100多年前，天空晴朗，花香鸟语，大家都在吃喝玩乐，开心得不得了。就是挪亚傻傻的一个人在造一个大船。为啥？说出来简直笑话。说是不知哪一天，挪亚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嘛，可能120年以后，这个神要淹掉了，把你们都淹死了，是不是？有人相信他没有？没有，没有。啊，最多相信他的就是他家的人，一共就是连他自己8个人进了方舟，没一个人愿意傻兮兮的跟着他进去。这个也就是我们现代传福音的现实，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现实？挪亚无所谓，你们不听就不听，我做我的，神叫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神要我给你们讲我就给你们传，你们听不听是你们自己的事。那么我们出来，我们看挪亚从船上出来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当场在这个亚拉山的地方献祭感恩，他把洁净的动物杀了，放在祭台上献给上帝，这样一个感恩赎罪的祭，大大蒙赏的上帝的喜悦啊！所以神就撕下彩虹与人立约。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也唱了这个彩虹之约。那么凡是神与人立的约，名字叫圣约啊。圣约是什么意思？圣约就显示上帝和人的关系，并且定下救恩的许诺。一般来讲，圣经中大概有8个圣约8大圣约啊。去年我们讲了一年的大卫之约，是不是？这是一个约。那么今天讲的是彩虹之约，又叫挪亚之约啊。这个挪亚之约是在主前2320年啊，就在亚拉山附近列的一个约。那么这个挪亚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以彩虹作为记号，继续赐给人类百物不再受洪水灭绝，那么以后对伯涅神的刑罚，他就不是以大水毁灭人类， 而是地狱里的永火来毁灭，毁灭这个世界。那么挪亚造方舟还表明了神的救恩原则，我说每个圣约都表明了神的救恩原则，是吧？神独自完成了创造工作，但是他的建造工作，他对人类的建造工作必须要有与他同行同伙的人在地上与他同工，这是一个救恩原则，一定要有人与他同工。以后神不是造帐幕啊，建圣殿啊，两次圣殿是吧，这个原则都是如此的。这个救恩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应该是与神配合的人。大家都不与神配合，那么怎么建造？对不起，神一个人完成创造工作，建造工作一定要人同工。那么我们再回到10月9号正传道讲的神家中的人，他特别提到我们在神的家中，家，神的家是什么嘛？就是教会，对吧？应当怎么行？啊，他这个话是从圣经中间过来的，就是 How to conduct ourselves in God's household。啊，你怎么表现？就是说，啊，说的难听点，就是你在神的家中怎么个表现？他说了三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在神的家中要服侍，那就是侍奉。在神的家中没有大事小事，只有是否为神做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基督徒要参加侍奉啊？啊，这个道理多得很，光这个题目单独可以构成一场讲道。那我们就今天讲的来说啊，讲其中一点的一个道理。这是神救恩的原则，这是神规定的，这是他的救恩原则。你做了基督徒就要和他同工，和他配合，没啥为什么，这是神规定的。神不是规定了他有例子给你，他从以诺开始就给你例子了，以后再讲下去一直有不断的例子，和神配合的人，和神同工的人，完成了神在这世上的救恩。那么神救恩给要我们怎么个配合呢？就是要接纳神给我们的家，我们要靠着房角石基督共同建造这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参与建造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也同样被建造。那么侍奉跟世俗的做事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侍奉是与神同工，和神配合，被神使用。那么一个人的侍奉的态度是什么决定的？是你把侍奉看作是做事呢，还是看作是与神同工，就决定了你的侍奉态度。那么有一个侍奉团队，大家高高兴兴的合约的侍奉，还是大家背后心里一本账叽叽勾勾，这个关键是什么？这就是说你侍奉是为自己高兴，或者是给某个人的面子，还是你知道你做的事的老板是神，在侍奉中自己的生命要得到建造，这就决定了这一个侍奉团队的关系，人际关系怎么样。不是张三脾气坏，李四性格坏，不是这个道理，而是在于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老板是神，这个侍奉组长不是你的老板。如果大家都尽力按圣经的教导去做，那么就像哥罗西书3:23所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在侍奉中得到建造。那么下面顺带给说一下，那个我们不是洗礼不是要用水吗？哈，水，这个水的最早提到这个意思就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彼得前书第三章20-21节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啊。那个洗礼用水的最早说到这件事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3个儿子啊，叫闪、含、雅弗，这4对夫妇就现在成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祖先啊。那么一般考古学家认为呢，闪就是蒙古人中的祖先，就是我们黄种人的祖先，含就是尼格罗人种的祖先，就是黑人的祖先，雅弗就是高加索人的祖先，就是白人的祖先啊。那么这个这里不强讲哈，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创世纪第10章啊，讲到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讲影响上帝和人关系的第三件事，就是巴比塔啊。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斯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屑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么建一个塔怎么就得罪神了呢？这个塔本身是中性的哈，没有关系的，关键在于它的动机是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呢就要因为会用砖了，会用有的会烧砖了，就觉得了不起了啊，就要和上帝来比高低了啊。他那个时候会烧砖很厉害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一样，造出个机器人很了不起的，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么他呢，塔顶要通天，当时人的天是什么地方呢？意思是神居住的地方，但意思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进入神的居住啊。他呢，而且呢是为了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各地，这个就是直接对抗神的话。神要我们怎么？神说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旨意。他偏就是一群人，你晓得这个带头人是谁？你晓得吗？是韩的孙子，叫宁洛啊。这个人带得住，这个人很厉害的，是个勇士哈。尼尼微可能也是他建造的那个城市，这个人很厉害，就太厉害了，你晓得不？不把神放在眼里了。来，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哈，我们看一下巴比塔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人类各种骄傲的造型啊？巴比塔说明什么？骄傲，对抗神，自我中心，传扬自己的名，抢夺神的荣耀。我们赶快对照对照自己哈，是不是这样哈？赶快对照对照自己。那么神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变乱人交通的媒介语言啊，这是太痛苦了，这害得我们今天一辈子也学不出这个芬兰文。那干嘛神要做这么个事呢？对不对？因为神亲自察看到，对这般狂乱的人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啊。这个英文呢就是 Nothing they were planned to doDo will be impossible for them， 就是你想人想要做啥就做啥，什么事都可以做，根 本就不管人家的利益，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自己一个小圈子，自己一个宗派，自己一个民族，自己一个国家，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写照？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就像传道书说的，日光之下无心事，早就有了，早就有了，在创世纪里面都给你们写好的，个人拿着照镜子照一下就可以。好，下面一张这个呢我就不讲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是个比较有趣的事哈啊。那么我现在小结一下哈，从伊甸园到巴比塔，人类滥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走上一条驳逆神的不归路，先是经不起外来的试探，后来发展到内心恶毒，从不听神的话到终日思想尽是恶，然后什么到公然与神叫板对抗，是不是这么一条路？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人是怎么堕落与神对抗的这么一条路，而神在对人进行公义审判的同时，又慈爱地拣选能与神同行的人。神找了以诺代替亚伯，保留义人的后代，在洪水审判的时候又保存了挪亚敬虔的后代。人造巴比塔荣耀自己的名，神就是万族分散。在第十一章最后的时候出现了闪的后代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是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创世纪前十一章展现了神和人的境遇公社化的基本关系。从伊甸园到巴比塔，圣经给我们展现了三位义人，亚伯、以诺和挪亚，他们是基督徒在乱世里的榜样。基督徒光是自己得救不够，还要与神同工。挪亚在开始造方舟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还需要进一步蒙拯救，脱离那时的败坏世界。这就和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一样，我们已经得救了是吧，但是我们还要怎么需要进一步的蒙拯救，与神同工，脱离那败坏的世界。请放最后一张片，跳过那一张。我们看到，我们想一下哈，挪亚一家，我讲过了，一百天在这个方舟里，这个一年里面在这个方舟里面啊，飘来飘去，外面暴风大雨非常可怕，只听到轰轰隆隆各样声音在里面颠颠簸簸，水越涨越高啊，里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哪天才是出头之日，但是他们有信心。好，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神未曾许应天色常蓝，花香常满，神未曾允许长情无余，长安无欲，神却允许生活有力量，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安息，试炼得恩座，危难有依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有约，因为彩虹之约，使我们试炼有恩主，危难有依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阿们。